他们说我可以带水进来，先喝一口。那么，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也恳求你检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应该如何才能算是合乎你的心意，能够行出你的旨意。也检查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许多都是学生，心中有什么压力没有，有什么负担，现在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有什么需要，求你纪念这一切，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让我们既然来到你面前，就能够蒙你的恩惠保守看顾。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圣灵感动我们，感动讲到的和听到的，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实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的讲题呢是罪和罪的后果。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边和大家见面。我要先说我是在读稿子啊，我刚才说我要这样读，那就把大家误导了。但是非常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啊，来这边非常不容易啊。但是我想我应该先再自我介绍一下子啊，我要备注一下，我要备注啊，我的自我介绍呢也是我讲到的一部分，好不好？所以我的讲到呢，我的分享啊已经开始了。我来自台湾，但是呢我曾经在中国居住和工作了11年，在22个省市自治区，帮助加拿大这个国际开发署，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机构，现在没有了，现在和外交部合并了，在中国推广畜牧业啊，所以你们畜牧业啊，就是我是搞奶牛育种的啊。我上一次向这么多人讲到呢，不讲讲课，是在北京，就农业部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讲的还是怎么样去养奶牛的事情。因为现在我很久没干这个行业了，你们有时候 Google 一下我的名字啊，还可以找得到我的讲稿，就是怎么样去养牛啊。所以各位同学们的老家呢，可能我都去过，但是我从小呢，生长在一个基督家庭里，我的父母亲，很少错过教会的聚会，相信耶稣对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尝试过，努力的去搜索自己的记忆，可是呢，我真的找不到自己。不相信耶稣的时候，所以我说昨天我还跟一些弟兄们说，就是那些很多人都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有这些人。也许其他来自于基督家庭的孩子们呢也有同感，似乎自己一直都是基督徒似的。但是我还要加一点，就是我并不认为基督教对我仅仅是一个人归纳自己背景的一种方式，好像有许多的民族，他们用自己的信仰来归纳自己，有些人说自己是回民，有些人说是天主教徒，有些人说自己是改革宗的等等。我不是这个样子，我从小就是真心相信上帝的。先喝一杯水。即便如此，对主的事情， 对福音、对圣经、对教会，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颗追求的心。相信归相信，有没有兴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小时候呢，每次父母亲带我们家三兄弟去教会做礼拜，我都不会参加主日学，我会和父母亲坐在一起，因为跟父母亲坐在一起，讲到一开始了，我就可以跑到外面的院子里去玩，这是我礼拜天做礼拜的方式。我第一次主动的向上帝祷告是我6岁的时候，爸爸刚换了工作开始经商，我们呢全家从政府当时分配的公务员的房子搬到台北的一个新开发区的公寓，我们住在2楼。有一天晚上吃完了晚饭，我们三兄弟在我父母亲的房间里玩，因为可以跳他的床这样子。那时候我哥哥8岁，我6岁，我弟弟4岁，玩着玩着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我和我哥哥抬头一看，刚刚站在窗台上的弟弟不见了，整个窗户也不见了。原来弟弟靠着施工不是很地道的窗子，连人带窗一起摔到楼下。我们还在房间里找弟弟，妈妈跑了进来，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鞋子也没穿，歇斯底里的一面喊叫一面跑到楼下。楼下一片漆黑，他在楼下的阴沟里找到了弟弟。妈妈在结婚前是护士，她后来说当时翻译啊，当时弟弟已经没气了，他给我弟弟做人工呼吸，听到我弟弟又开始呼吸了，他才和一位邻居的太太上了出租车，把弟弟送到医院。也有另外一位邻居的妈妈叫了救护车，后来救护车来了没找到人，因为我妈妈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灯在那边闪了一会儿就走了。是那个60年代的台北市仁爱路的夜晚又恢复了平静。那时候每天都要应酬的父亲还没有回家，家里面就剩下我和我哥哥，还有外面一片蛙鸣。我正在想是不是要祷告，我哥哥就对我说，我们祷告吧。我和我哥哥一起跪在床边，跪在一副耶稣被抓起来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一幅画面前。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主动的用我的心向上帝，我怎么很感动啊，向上帝祷告。然后我的舅舅和我的阿姨都来看我们，我爸爸也回家了。爸爸大概是很难过，自己默默的走到我们家厨房后面晾衣服的地方，灯也没开，就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我估计大概是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在流泪吧。我就跟到他身边，安静地站在他身边，因为光线很暗，那时候我又小，一开始他没看到我。我记得爸爸发现我站在他旁边，他吓了一跳，他惊呼，你怎么在这里？弄了半天，原来一开始他以为我掉到楼下去了。 这是真实故事啊，真实故事。而且我对童年的记忆是非常清晰的，真实的记忆。所以看到我在黑暗里默默地站在他旁边，他应该以为是看到鬼了吧。感谢主，休养了半年，我弟弟完全康复了，学习也很好，一直是一个学霸。后来我们移民加拿大了，我弟弟现在在温哥华做律师，是很有名的律师，毛大律师，他们叫他毛大律师。我现在是牧师，有人说，有人会常常叫我 毛律师啊，我说不是，我弟弟是律师，我是牧师。那天我弟弟从楼上摔下去的那天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那天我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9:14，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分享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有内容的自我介绍。我给今年这个冬令会写个人简历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介绍我自己一段一段的人生，好比从2008年到现在，我在加拿大的 Halifax 这个城市，一个华人基督教会里当牧师，一句话带过了10年的人生。里面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说。但是要说得很详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给大家说一个故事，但是是比较有内容的故事。我分享我小时候的故事，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还有明天要讨论几个基督教里面不太容易说清楚的道理，有关于罪、罪的后果，还有上帝的救赎。我会尽力的解释，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去认为我们得救需要来到英国伦敦去听一个来加拿大正在读博士的牧师，是庄主坤的子弟讲座才足够让人能够被引导到神面前。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门槛。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那么这是上帝对你的安排，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大家的需要。圣经的确是在 教导我们，譬如说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也对，但是我们得救在乎我们放下我们许多的包袱，带着一颗孩子般的心，不是幼稚，而是带着淳朴、单纯、至诚的心和对真理的向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在天国里我们都要回归到孩子般的样式。喝杯水，喝水。下面我们要讨论罪的题目，有几个前提我要交代一下。第一，我们引用圣经来讲解圣经，这不是一种自圆其说，而是为要弄清楚圣经究竟在说什么，我们不能不讨论圣经。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不是吗？第二，我们要体会一切的事情不一定是说得越清楚就越明白，许多的事情我们总会 来到事情的最根本，而且不可再简化的单元。单元，好比父母对孩子们的爱，如果我们无止境的去解释、去解剖父母亲的爱是什么，我们终必要跨越爱的最基本单元，然后就进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境界了。好比用人类的大脑发挥爱的时候所分泌出来的神经传导物质来解释爱，然后又讨论这些物质的分子结构，然后原子组合，然后次原子粒子，我们是不是早就看不到爱了？这是第二。第三，既然我们要用圣经来讲解圣经，我要弄清楚圣经究竟在说什么，我们需要有一定的信心。这就是圣经，如果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他的默示，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应该是可以给读者们一个比较好的说法，这是我们的需要的一些基本信心。所以我们要带着同情，就是英文的 sympathy， 同情，去聆听，去深入，那么我们不会半途而废。第四，耶稣说过，如果人不愿意相信上帝，即使看见死人复活，他还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要营造一颗寻求线索去相信他的心。我们寻求神，我们不是在寻找不相信他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现在是凭着什么心态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在寻找线索去相信他呢，还是我们在找一些破绽却不相信上帝？圣经说寻找就让你寻见，我们如果有一颗寻找的心，神会让我们找到的。第五，回到我前面说的，就是圣经说的，人必须回到儿童的样式才能够进到天国。我强调，我们相信耶稣，可以用最简单的心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圣诞节刚过，我们也许还记得，也许都听过，耶稣降生，世界虽大，但是耶稣所需要的空间和立足之地，并不是富丽堂皇的皇宫。耶稣需要的不是全世界，他仅仅需要一个马棚里的马槽。我们的内心世界就是一个世界，我们未必什么都懂了，对神什么都顺服了，人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自己什么恶行都处理了，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耶稣说，昨天大家也听过了，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也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希望大家记得，即使我们现在看不见，弄不明白，无法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我们还是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求告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明白，能够得到自由，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救恩。以上是我交代的一些前提。那么，有关于罪，圣经在罗马书1:19告诉我们，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是罪？如果神有答案，那么其实也早已显明给我们了，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知道。人对罪已经所有的体会，现在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我们的体会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甚至很有限。但是一个人做错了事，得罪了天，伤害了人，伤害了自己，殃及到上帝创造的世界，不管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内疚、自责、忧愁、痛苦，甚至于害怕。我要说，这一切都是一个人，都是我们对罪最高境界的理解。昨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话剧都体现出那些悔改的人，他们没有听过人家解释给他们听什么是罪，他们自己心里面早就知道了。上帝早已显明给大家了，因为这种深入人心的感受带动了我们的感情，牵引着我们下面的悔改，悔改的可能，和我们对着对得到神的原谅的渴慕，把我们朝着神的方向，与神和好的方向推动。所以我强调，在我还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之前，没有讨论神学之前，我们现有对罪的晓得不要忽视，是最宝贵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他早已赐给我们的。我对大家的贡献是让大家意识到神的恩典和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还有已经得到的来自于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他的阳光，他的 Hello， 这可不可以关掉？这个有 feedback， 这个 OK。 他们说我只能讲到十一点，你看哦。我跟他说，他的阳光，他的爱，不仅仅是给基督徒的，而是给所有人的。昨天我们已经都看到了，也是给罪人的。因此，我们现有的对罪的理解是不能够，也不需要再简化的。这也是圣经的启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原文带着害怕的意思，这个害怕是和罪有关系的，因为圣经说，因为惧怕和刑罚有关，知道罪带来的后果包括刑罚，也是离我们的本性不远的。圣经 也确实告诉我们，上帝说，我并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恶刑罚恶人。圣经描述我们的上帝是追究罪恶的，圣经描述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不是来自自然规律的所谓的因果，而是来自于一位有位格掌权的上帝，就是一位有思想有作为的，不是无缘无故在那里无人掌控的一种因果。罪恶的刑罚是上帝在掌控，不是一个没有人掌控的自然规律。但是上帝让人知罪，因他赋予人类良心，它又来自于神的律法。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们对于罪一直都有的内在的体会是级别很高的，来自于神的恩典。圣经里诗人这么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如果人不让犯罪成为习惯，如果因为感觉到罪而忧伤痛悔，那么这是人的罪恶，罪恶感牵引出来的一种希望。我们对处于忧伤痛悔，处于刑罚的恐惧，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对饶恕的渴望，我们会追求一条出路，渴望一个出路，那么我们就已经感受到神的恩典了。对于已经相信了耶稣却又跌倒陷入罪里的基督徒，圣经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自责，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是自己是洁净的。罪如果能带出罪恶感，人还是有希望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罪，我们早已知道我们是无可推诿的，我们要勇敢地让我们的罪带出应有的罪恶感，我们就已经在回应神的呼召了。耶稣来为要拯救罪人，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十分可佩服的。我呢很谨慎地讨论罪的问题，因为我不希望适得其反，让罪恶呢罪这个题目啊成为一种技术性的讨论。我们要深刻地知道，人类离开了造物主，不接受他的主权，占据他创造的世界，逼迫他的先知，他的子民，到最后甚至把上帝的独生子杀害，不是技术性的问题，乃是罪恶真显出他的邪恶、黑暗，还有对人性与生命的侵蚀。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我们不能够就罪的题目有一个淋漓尽致的覆盖，所以我先带出上面的分享，让我们在现有的经验和感受里发现上帝早已赐给我们的启示，这启示和圣经是一致的。圣经里面呢，我刚才讲到我弟弟是律师啊，现在我们讲另外一个律师， 圣经里面有一位基督徒呢，他的名字是保罗，他就是一个律师，就是那个时代同等的律师。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律法师。有一次呢，他又去逮捕基督徒了，但是在路上，复活以后的耶稣向他显现，保罗因此悔改了，他相信了耶稣，成为神所重用的使徒。使徒就是在新约时代，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那么上帝使用他们把他的救恩用口传讲给世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他们也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保罗深知上帝的真理，把罪用律法的角度解释得非常清楚。下面我就要讨论罪的相关信息，里面的确会出现一些技术性的讨论。有读法律的吗？没有啊，有一个哦，好，还有呢？好的，你们可以不听啊，你们都懂了。开玩笑，我只是很好奇啊，好奇。就是说，我们会讨论一些这些罪的相关信息啊，里面会出现一些技术性的讨论，好比律师在法庭里做辩护的时候会出现的技术性的内涵，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圣经里的确有。让我再提示，这并不冲淡我们讨论罪应该带出来的那种罪恶感。保罗自己虽然是律法师，熟悉这个题目的来龙去脉，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但是呢，我说保罗他熟悉罪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不失去他自己对于罪的应有的罪恶感。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罪的确有他不可抹灭的罪的邪恶的一面，即使圣经也有技术性的这个层次的启示。我一再的强调，对不对？这个层次的启示，它的高度呢，就是罪，圣经也对于罪技术性的启示，它的高度呢，没有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那种我们来自我们内心的那种对罪的感觉，好不好？大家不要等一下就忘记了，哦，罪原来是这个东西，不要这样子。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呢，就好比我自我介绍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全面，但是相当表面的讲解，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但是深入的探索，我选择后者。我要讲罪的出现，罪的出现。说到罪，我们要回到罪出现的第一时间。我们要回到伊甸园。起初，上帝用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只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生命。人只有所谓的生命迹象 ，vital signs， 心跳啊，血压啊，体温 ，vital signs， 生命迹象。好像现在圣经对我们依然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只有生命迹象。生命的定义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只有生命迹象。神的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生出来的，是上帝自己的延伸。好像我们身上都有，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他们的延伸，是一样的。上帝透过他的创造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都会繁衍自己，这是上帝的启示。而他们繁衍自己的方式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分离出去，成为他们的后代。上帝也一样，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知道，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知道答案，因为上帝早就显明给我们的心了。他用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我们有他的形象。譬如说，举个例子，举一些例子，人都喜欢有一番作为，实现自己的潜力，对吧？发挥自己的才干。我们的心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是不是一个很惊人的启示？我没有这么想过呀。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创造的启示。我们的心知道，你刚才说你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脑子不知道，可是你的心知道，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喜欢创造，上帝早已启示给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渴慕爱，我们追求爱与被爱，我们有家庭观念，我们的心明白为什么上帝要造人，并且希望人成为他的后裔，他的孩子，他的继承人，他的家。然后人讲究法治，有正义感，追求伦理道德，我们早已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审判堕落的世界。那么我们回到上帝希望得到我们做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他的家，这就是真理最基本单元的一部分，是不能够也不需要解释的。谁要上帝解释他为什么要有家呀，有孩子呀？那么让他自己先解释为什么向往爱情，为什么要结婚要成家，是不可以解释的，也不需要解释的。孩子是生的，不是用泥土尘土造出来的，人被上帝用尘土造出来并不能算是他的孩子，人还需要得到神的生命。一开始神的生命可以用生命树的果子的形式让人得着，圣经说当时在伊甸园里有生命树，让人吃了以后就永远活着。在圣经里耶稣也曾经描述他自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就必永远活着。因此我们可以安全地去假设，曾经在人类没有犯罪之前，上帝的生命还可以用人的口来接受，现在只能用我们的心灵，那个时候还可以用人的口来接受。圣经也说在伊甸园里有善恶知识树的这棵树，善恶知识树，上帝禁止人吃树上的果子，这就是所谓的禁果。创世纪2:16这么说，耶和华吩咐他就是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类的始祖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生命，也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他还不能算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期待着有一天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在人尚未吃生命树的果子前，魔鬼透过蛇来欺骗世人，让人先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这是圣经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对这个题目很好奇，什么是禁果呀？怎么像听起来像童话一样，像天方夜谭呀？但是这是圣经呀。魔鬼欺骗了我们的祖先，魔鬼让人认为自己并不像上帝，因为他们不能够分辨善恶， 这是一个谎言。我不是说人当时可以分辨善恶，我是说人是依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像上帝的。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沦落为罪人。我可以说，在后来的人类历史里，人才越来越不像神的。有时候人会比禽兽还不如。所以让人认为自己不像神是低级的，只不过是一个高等动物等等等等。还有后来有人说人是动物，是猴子进化而来的，这都是和伊甸园里蛇的谎言有相同色彩的。魔鬼的另一个谎言就是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未必像上帝所说的必定死。说到这里，我想也许大家会感觉这个罪啊还没说清楚已经带出来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一开始强调与其就是如果真的说不清楚大家听到之后都懵了啊，我强调一开始强调我刚才说的我们对罪的体会现有的体会那种罪恶的感才是最高境界的理解呀。为什么上帝要蛇进入伊甸园？为什么伊甸园里面还有禁果？为什么上帝不让人一开始能够分辨善恶？我现在不能够照顾到，但是我下午会。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能够给我们很好的答案的，他可以的。我们只要专心讨论罪的题目，我们只能够专心讨论罪的题目。为什么上帝不让人一开始就分辨善恶？亚当与夏娃虽然不能够分辨善恶，这不是童话，这是真理啊，这是历史，这是人类的历史啊。他们一开始不能够分辨善恶，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无助、无法无天的，因为当时人类还没有犯罪，人还没有所谓的原罪，人与神的关系仍然是亲密的，人性也没有被罪恶所侵蚀，人当初的良心也是没有丝毫退化的。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照律法接受审判。但是没有律法的，这里指的是上帝的律法啊。但他就说，所以他补充一下，但是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没有听说过上帝还有律法呢，就像那个时候的什么的中国人没有听说过在以色列还有一个上帝，还有律法呀，对吧？没有神的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用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显出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的心里的，和他们心中的是非之心啊，我们心中除了律法的知识以外还有一个是非之心。我们的是非之心见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边说的提供的信息量有点大，我觉得大家有点懵了，对吧？大家懵的话摇摇头，就举举手，这样伸伸懒腰，这样子可以有帮助血液循环啊。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昨天还建议他们说，哎，奇怪，这个大会怎么大家早上不做起来不做早操呢？整天在这个楼里上来下去，咱不知道做这个结束以后大家就很不健康啊，就是胖起来了什么的。这里我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 有律法才有罪，对不对？很简单吧，罪哪来的？律法。因为有律法才有定罪的依据，这是罪的技术性的背景。如果我们读完整本圣经，我们读过上帝后来颁布的律法，我们也读到耶稣为了满足上帝的律法来到世界，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的后果，代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我们就会很清楚地体会到上帝讲究法治，上帝的法律意识很强，所以上帝拣选了保罗这位律法师，这位律师做他的使徒，为要把因信称义的，就是因相信耶稣而被宣判为无罪成为一个义人的这个道理说明白，并且把罪的来龙去脉也说清楚。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显示出神的爱与他的公义。但是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法律意识。罗马书呢，这本书啊，是这个是保罗写的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他说明了律法的出现造成罪的成立。他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律师，他的法律逻辑很强，他明白也阐述了上帝的法律逻辑。这是罪的技术性的讨论啊。那个余旭还有时间吗？这不是我的错啊，刚才唱歌唱太久了，唱歌唱太久了，不是批评，他唱的真的很动人，我在就流泪，真的感谢主，但是不是我的错啊。保罗呢，把分辨善恶的知识与人的良心做了划分。良心就是保罗所说的是非之心，应该被翻译成为良心，因为英文的圣经里是翻译成为良心的。在人类还没有吃禁果之前，人呢不能够分辨善恶嘛，对吧？但是呢，他并不是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不是的。人的良心就是让他不作恶的强大本能。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一个发霉发臭的一块肉给一个四五岁的儿童吃，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也许呢，这个儿童会尝一尝，但是他立刻会把口中的那个肉吐出来，把手上拿的也扔掉，也许他还会不自主的把早饭也吐出来，就是加上牛奶和 cereal 那个都吐出来。还有人，我经常看人吃麦当劳，把麦当劳的东西也吐出来，被我看到了。嗯，是开玩笑。也就是说，这个儿童的嗅觉、味觉、口感、神经反射，还有自动神经系统带出来的呕吐反应，都互相合作，让这个儿童不吃腐肉，保护他不生病，这都是本能。但是最奇妙的是什么呢？最奇妙的是这个孩子把腐肉吐掉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充满了十分的厌恶、恶心、恐惧又生气，你怎么给我吃这个？也就是说，杜绝不好的东西的本能从物理神经系统肌肉的运动深入到一个人非物质的感情世界，让这个孩子虽然没有学过食品安全，没有学过微生物学，他不知道腐肉里有什么细菌啊，细菌分泌毒素，他吃了会生病会感染， 这方面知识它是空白的，但是他的本能被他的全人动员起来，让他远离不好的东西。亚当原本就是如此，他的良心没有退化的良心保护他远离罪恶，远离那些会伤害他的东西。我不能说是远离罪恶啊，因为那个时候罪还没出现嘛，所以他的良心在那个时候保护他远离一切可以伤害他的东西。但是很重要这一点，大家还别先别打盹，人类在我不是我很同情大家，因为昨天我坐在这边我也听着好累啊，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怎么说呢，大家忍着点儿。下面的很重要啊，但是我要说，在人类还不能分辨善恶的时候，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呀，肯定不是的呀，因为它还没有神的生命，它在许多方面就肯定是与神有落差的。这个落差就是许多人今天说的，也就是基督徒今天对罪的一个标准答案。他们说罪就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边我要解释什么是荣耀，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荣耀就是神的真理十足的被发挥出来了，彰显出来了，被看见了，不是隐藏的，而是被世人看见了，如同光照出来了，光照出来才有荣耀嘛。圣经描述耶稣，他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光，神的光照出来就是荣耀出现了，完全合乎逻辑，不是什么深奥的神学。耶稣说过，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也约翰福音这个也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他向上帝祷告，我已经荣耀你了，荣耀天父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荣耀，今天荣耀就是耶稣的人生，他把神的光辉照耀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荣耀天父，很多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把耶稣活出来，让世人们看到基督徒如同看到耶稣一般。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有没有人对你说过，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耶稣了，如果有的话，你荣耀神了。这个光景对亚当去荣耀上帝，这个光景对亚当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是他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他如何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呢？没有就是没有，你能难道去伪装吗？所以说罪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不是很精确，因为圣经从神的法治观，从上帝的法律意识里告诉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还要有来自于律法的责任，罪才成立。保罗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到世界，就从亚当，死亡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乎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大家都犯罪了。没有神的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了，但是没有律法的话呢，罪不算罪。听起来容易听啊，但是呢怎么说呢，没有律法就没有罪，罪就不算罪，你犯罪没有人判你刑，对吧？学过法律都知道吧，对吧？是这样子的。但是保罗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王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都在他的权势之下。这个描述呀， 真是来自于一个律师呀。这位律师的解释是，亚当吃的禁果犯罪了，上帝就不能够让他得到永恒的生命了，因为上帝不能够把自己神圣的生命给有瑕疵的人，于是乎人就死了。虽然死亡需要时间完成，但是亚当犯罪的那一天他真的死了，他的后裔我们也继承了他的罪，也都有一死，也都注定一生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步步的走向死亡，这是罪的后果。上帝阻拦了人得到生命树的果子，人因此都会死，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我们只有生命的模样。 Vital signs， 生命迹象。人得不到神的生命，当然也意味着上帝希望人做他的孩子的这个愿望也都落空了，人也失去了成为上帝孩子的机会。从此呢，人开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没有永恒的人生，严格的说，人生不是活的过程，它更像是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人们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不仅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来到世上，他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将来要去哪里。于旭，你没有加材料在里面吧？哈，没有哈，真的太好。OK， 我觉得怎么那么长啊？没有偷偷的加一些材料，就牧师没讲这个，我要加进去，因为他帮我打印出来的。保罗带出的另外一个要点，是他解释了人与神的落差一直都存在的。亚当当时赤身露体，不穿衣服的，就是一种不完善。如果有人认为亚当夏娃赤身露体的原因，赤身露体之后他们感觉羞耻，是因为他们犯罪了，然后将来在天上大家又没有罪了，又不需要穿衣服了，我说这么认为的人们将来可以在天国里裸奔。我呢，我可要穿上我的细麻衣。启示录告诉我们，圣徒将来所穿的细麻衣，我们穿的细麻衣就是他们行出来的义。我们行出来的义，上帝的生命被我们活出来了，让我们不赤身露体。亚当当时赤身露体是神给我们的启示，他与基督有落差，但是一开始呢不算是罪，因为没有律法，亚当和夏娃没有责任去为他们与神的落差去负责。罗马书这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在亏缺神的荣耀之先，他们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有了律法才有责任，才有追究，人与神的落差才是一种亏欠，才构成罪。人与神的落差一开始就是用亚当的夏娃赤身露体所表示的。你知道吗，有一个画家叫达芬奇，他画了一幅画叫做亚当的被罩，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那幅，上来演示一下。是开玩笑，没有时间演示了。这个里面呢 这个亚当呢是赤身露体的，上帝是穿着白衣服的，上帝和亚当正准备用食指互相接触对方。那张画，耶稣他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他是穿衣服的啊，从来没有说他不穿衣服跑出来，没有啊。但是圣经的确记载了耶稣居然后来不穿衣服，你们听过吗？对，那是他担当世人罪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剥去了他的外衣，又为他的内衣去沾灸，因为他担当了世人的罪，他体现出罪人的亏欠了，体现出罪人的赤身露体。耶稣后来复活以后再出现的时候，就身穿细麻衣了，白衣了。基督徒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可以活出他的生命，行出耶稣的生命。我们终于不赤身了，也不需要用树叶遮体，或者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宗教来遮盖自己的羞愧了。上面说没有律法罪是不成立的，罪不成立人就不应该会死，因为死亡是罪的后果。保罗提示圣经的律法不是大约这个亚当之后2700年才颁布给一个叫做摩西的人的吗？律法不是后来才有的吗？但是为什么从亚当到摩西，人类都陆陆续续在死亡，所有的人都在死亡？这显示律法早在伊甸园就出现了。上面我也提示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没有来自于神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律法就是刻在他们的心里的，他们的良心见证他们心中有这个律法。所以圣经的律法就是上帝后来颁布给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出现以前，其实律法早就在世界上了。原来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带给人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知识，就是律法。上帝不让人一开始有这个知识，是为了保护人，因为那时候的人还没有上帝的生命，人与神原本就有落差，上帝不要人为此而负责。但是诡诈的魔鬼让亚当违背了神的吩咐，做了一件让律法出现的事情，让自己对神的违背立刻就被定罪。亚当吃的禁果，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他不穿衣服是不妥当的，他的赤身露体成为一种亏缺了，原先不是亏缺，现在是了，他感觉到了，他也分辨，哦，我现在违背了神，我犯罪了。罪是这么来的，善恶知识树只给人一种知识，不能让人去行善，去杜绝恶。我们要问，难道上帝原先计划永远不让人分辨善恶吗？不是的，因为神自己可以分辨善恶，他追讨罪恶的，他自己岂能不分辨善恶呢？他的计划是让人得到他的生命的时候，同时得到分辨善与恶的能力，不是知识，让人能够去行善，就是真理。但是魔鬼欺骗了世人，剥夺了他得到生命的机会。我知道这还有很多疑问，我下午才解释啊，就这么干嘛这么折腾啊，对吧？但我下午才解释。上帝，那么后来上帝为什么还要颁布律法？不多余了吗？对吧？人都知道什么是善恶，为什么还颁布律法呢？圣经说，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法是让堕落的人类，我们都堕落了，就是良心开始被泯灭的人类，不去用自己堕落的逻辑 把自己良心告诉他是罪的东西说成不是罪。今天世人是不是经常会如此为自己辩护呢？这就把我们带回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我们心中对罪恶的体会和感触，如果我们还有，我们的良心还在发挥它的作用，才是我们对罪最高境界的体会，不要忘记这一点。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发现人，我们的良心已经退化了，我们凭自己有时候看不见，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我们，让瞎眼的得以看见，让瘸腿的得以行走，让生病的康复，让死人复活。每当我们想到罪，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对罪都有应该有的那种敏锐，让我们的罪带出圣经所描述的忧愁、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自责，还有圣经说的没有后悔的懊悔。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找回亚当所失落的，成为上帝孩子的机会。对于基督徒，如果我们曾经跌倒，让我们也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带着忧伤痛悔的心，祈求他再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来自于天上的启示，让我们其实一开始就都明白什么是罪，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失去这种能力，帮助我们对罪有应该有的敏感，让罪带出罪恶感，引导我们寻求你的饶恕。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